恩，真的要学习凡事谢恩，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很多很奇妙的那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就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看见主你那样掌管一切，包括天气都在你掌管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是全能的主。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恩你不断的恩待那些在你面前敬虔跟随你的人，你也在这个恩待的当中显出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更加敬虔的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继续用你的能力，用你的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都能够如此的来跟随你，在你面前走蒙恩的道路。感谢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接下去进行希伯来书的第十一课十二章啊，倒数的第二章哈，十二章。那这一章的这个经文呢，和前面一章也是很连贯的。前面十一章主要讲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到底是什么？真正的信心所产生的那个证据，因为信从的缘故所产生的那种的确据，那这个是真正的信心。那到了十二章以后呢，继续向前推，这样的信心是如何的产生生命的状态，这样的信心在整个生命的改变的过程的里面如何面对各样的挑战，然后在这样的挑战的里面，这样的信心如何能够真正好像原来的那些上古的那些的圣徒一样，在神面前是真正得胜全人的得救。那这个是十二章和十三章重点的这两章的经文。那十二章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讲到第一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从开始他就开始讲到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前面所讲的都是基督他的身份，他的赦罪的恩典，他的能力，他的大祭司，然后众圣徒的信心。到了十二章是我们，马上转向了我们如何的回应。那我们的回应后面所带出来的应当回应的那些的点和必须要回应的，最后十二章最后讲到你必须要回应的那个在神面前的敬畏连在一起，是主要是讲到我们信徒在整个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这个路程应当是怎么走。那既然有许多的见证人，是指到前面的那些我们在十一章讲了非常多的圣徒，那些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那个意思已经够多了，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已经够多了，或者说给了我们足够多的见证人。那这个是很重要啊，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见证人非常的重要。这个见证人一个是有上古的记录下来的见证人，也有我们周围的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见证人。上帝在带领信徒的时候从来都给信徒这样的见证，如果没有这样的见证，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跟随神。一个见证是上古的那些圣徒的见证，一个见证是我们周围的上帝所放下的各个见证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鼓励我们如此的向前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在我个人信仰的经历的里面，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看见证，特别是出信的或者是没有信的，最喜欢听的是见证。那这个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同样都是人，同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样面对生活各样的挑战，为什么他可以那样？这叫做见证。那这些见证鼓励我们呢，在座的有一位是那个从上海来的，上次从上海来的一个出信的一个信徒，那他们在上海那个家庭教会的那个传道人姓崔的我认识他，他在上海在家庭教会做传道人，他是兼职的，他有全时间的工作还在教会做牧养。那这位传道人我是非常的在这点非常的这个敬佩他，我跟他交流的时候我说非常敬佩你， 能够这样一个全职的，在国内现在全职的工作，在一个公司里面做高管的，然后还要做传道人，还有几十位的弟兄姐妹需要他牧养，我真的是非常钦佩他。那这样的一个钦佩成为什么呢？成为被牧养的那群人的见证。他看见他竟然可以这样信，我们仅仅是努力把自己的这个信仰好像建立起来，他不但建立自己的信仰，还在建立别人的信仰。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那这个见证会成为我们的鼓励，那这些的鼓励呢，会产生后面的推动。一个是神的道，一个是见证。那当然在整个的所有的见证里面，最核心的见证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他的见证是最核心的，是所有人的见证。那在这个之外，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效法基督的很多这些的圣徒都成为我们效法的对象，那这个是见证人，这个很重要。然后有了这个见证人以后呢，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这是一个点。因为这些的见证人他们已经放下了各样的重担，我们呢可能仍然还扛着很多的重担，我们放不下来。为什么放不下来呢？为什么重担会放不下来呢？重担应该是急于要放下去，对不对？叫重担嘛，谁会舍不得放下重担呢？那为什么这里说要放下那个重担呢？因为我们觉得那个重担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觉得那个重担是我舍不得放下的，那这个是问题，这是不容易的啊。那那些的见证人会帮助我们放下这个重担，那这个重担和我们真正跟随神走这条天国的道路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还背着那个重担，你很难走下去的，背着那个重担你很难向前迈步的。那一个个的重担你要放下去，生活的压力了，生活的忧虑了，工作的忧虑了，各种方面的这些的忧虑都会成为我们的重担。对儿女的培养的忧虑了，很多的方面金钱的忧虑了，很多方面都会成为我们的重担。我们就扛着那个重担，就没有办法用信心来跟随主，因为那个重担和信心这两个是不相合的。那个信心是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放下重担的。你一旦背着那个重担，就反过来就说你的信心被那个重担压下去，那个信心没有办法长大。因为有信心的缘故，所以你才放下那个重担，因为有信心的缘故，你才可能会去信从神，你才会结出那个信心的果子。所以这个是有那些见证人，他们如此做如此行，的的确确他们放下了重担，那我们也放下。那这是一个角度。另外一个是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是被罪缠累的啊。信主以后有没有罪呢？有罪的缠累的。我今天有讲到，我也特别讲了这个事情，信主以后有罪的缠累的。你那个旧人，已经死去的人，就 attach 粘在我们的新人的上面。你信主以后有一个新人活出来，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确。然后呢，同时你那个旧人和你的新人粘在一起，那个旧人里面所有的那些的罪都会缠累我们啊。这英文这个词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英文这个词我这边这个版本是叫 clings so closely， 就趴在你的身上，爬在你的身上，那个罪是这样子。那你要把它拖下去，这个是靠信心的，这是信心所产生的，靠见证人所看见的啊。所以这个是推动的方向。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很多哈，那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是很多的。我最近和上个礼拜我的大学同学把我挖出来了。我大学那班的同学他们二十几年找不到我， 然后他们有同学会，有一个30年的聚会，没有我。然后终于上个礼拜来了以后，把我挖出来了，因为有一个同学，他儿子在这边大学毕业，参加毕业典礼，过来以后透过什么方式找到了电话把我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就把我加进我们同学的一个微信群，国内现在很多哈，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很多微信群，把加进去了。然后呢，这个里面我就看，他告诉我，我们的大学同学有一个已经死掉了，是喝酒喝死的。中午跟人家去陪客户喝酒，喝完了以后呢，就好像就不行，送到医院不久就死了。另外一个呢，是喝酒喝到中风，中风到一个地步，现在就刚刚恢复他的理智，就是头脑刚刚恢复，整个人就趴下了。那第二个人是我十二年前我去上海见到，因为他在萧山，在浙江萧山，我见到他。见到的时候呢，有三个同学见面，在一起中午就要喝酒，我是滴酒不沾，那时候我信主了啊，这个没有信主是每天喝酒，信了主以后我是滴酒不沾，我不喝酒。然后那个同学就说，高露，我对你太失望了。然后吃完饭以后他就转身就走了，就这么一个情况。过了十几年下来，他自己依然在喝，把自己喝趴下，喝到这个地步，刚刚恢复理智。说那个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会紧紧的粘着我们，你信主以后你要脱下去，那些会趴在你的身上啊。所以这个是在整个的信仰的当中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我今天讲到我会讲成圣的果子，这些我会涉及这方面的这个事情。有了这个以后，存心忍耐，这些你需要忍耐的，你卸下那个重担需要忍耐的，那个忍耐是出于信心的忍耐，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我所需要的，我不需要扛着那个重担向前跑，我相信上帝给我的能力一定可以让我胜过那些的试探，我不会缠在罪的里面。有了这些的忍耐以后，你才能够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这个是有因果关系的，如果我们仍然扛着重担，如果我们不肯脱去那个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奔摆在前面的路程。那这个路是指的天国的道路。那这些的所有的根基是信心所产生的，我再次说，这一切的动作不是律法主义，不是信了主以后你是基督徒了，所以你应该做1、2、3、4、5、6、7、8，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你信了以后有上帝给我们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这样做，这一切都是信心的行为，是从信心产生的对神的回应，不是律法规条，不是行宗教规条，那这个要留意的啊。这个包括我说我这个上个礼拜一吧，我是请我们礼拜二请的大学同学吃饭，他跟他先生孩子一起来，我请他吃饭，坐下以后我就请他们去喝茶了，然后他就说，哎，你们什么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我说没有什么不能吃的，市场上卖的都可以吃的。他不了解，他把我们这个信仰当成一种宗教的规条，好像信佛一样，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那，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信仰是从信心发出来的对神的回应，不是一些宗教的礼仪和宗教的规条，那这个次序的问题。那这一个从信心发出来的这样一个方向推动我们放下重担，脱去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这一切的根基是从信心来的，信心产生的，好像前面的那些的信心伟人一样啊，这个是方向。然后第二节，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基督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是什么？是为我们信心成就，从开始一直到末了，他成就我们的信心，我们如此的相信，如此的信从，然后耶稣基督会从始至终的来成就我们这样的信心。讲耶稣的这个见证，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这是讲到我们的盼望。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信心？因为这个信心，我要脱去重担，我要摆脱缠累我的罪，我还要忍耐，还要向前奔跑。为什么？因为那个方向，那个方向是摆在前面的那个盼望。因为有了那个盼望，那个大喜乐，那个永远的喜乐，在天国永恒里的，所以这些的忍耐就不算什么。像保罗说的，那至战至轻的苦楚，为了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两样一比较，你现在的忍耐就不算什么，就轻看那个羞辱，你就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这耶稣的见证。到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句经文直接带向了我们这些，如果你要放下重担，如果你要脱下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你马上会遇到一个问题，那个罪人会顶撞你。就好像我讲的，我大学同学，我那次见到他们是17年没见面，然后见到以后，最后他是这样子，不欢而散，甩袖而去。实际上那个心里是蛮痛苦的，因为大学的时候大家很彼此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那个同学他还讲当时的一个事情，当时我们去上海读书很苦，后来有一天他感冒了，他生病了，生病了以后呢，他说我就跑去厨房跟厨房大师傅说，可不可以你做一个鸡蛋羹，我那个同学病得躺在床上起不来，然后他真的给我做了一个，我就送给他吃。他这个事到现在17年他还记得，我都忘记了，他还记得这回事情。他说当初你哎呀对我真好，你是那样一个豪爽的人，喝酒什么都可以，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对你非常的失望。那这种的顶撞会冲击我们的，会冲击我们整个的信仰的。那你信了主，你开始改变生命，我跟你说，你立刻开始面对你周围的朋友，你的亲人，那些的同事开始对你可能要顶撞你，哎，你怎么变成这样啊？会有的。你是我是变好了，他不买你账的，他觉得不爽的，是吧？让你喝酒你不喝，本来在一起都讲这个黄色笑话的，现在你一句脏话不出口，多没劲呢！赌博也不要了，夜总会也不去，会顶撞你。所以这些的东西会马上会冲击到你面前，忍受罪人顶撞。你要思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你想明白以后，你就不会灰心，你就不会疲倦。想清楚，摆在前面的那个喜乐，那个是你所盼望的。那这个是这三节的圣经，是对信徒，当我们回应神，真正凭着信心效法那些圣徒走成圣道路的时候，你所面对的转变和所面对的挑战。那这个变化一定会有的啊，一定会有。后面第四节，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他讲到，当你如此的忍受的时候，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那这个是一个general 的一个讲法哈，是一个一般的讲法。那这个一般的讲法是对什么人讲呢？是对一般的信徒讲，特别是初信的，对他们讲。那实际上真正跟随主的人，他开始抵挡罪人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会流血的。那些的使徒都几乎都是被杀的啊，只有一个约翰是这个算是自己自然死亡，剩下所有的人都是流血，都是被杀的。在整个初代教会的时候，很多的人被逼迫被杀掉啊，包括后来整个这个信仰的历史的里面也有，包括我们在国内曾经有一段的历史，很多的圣徒为了坚守信仰被关在监狱里，会流血，会有的。但他这个话呢，是对那些初信的一般的信徒，你还在决定脱去缠累 我们的罪，卸下我们的重担，忍耐。在这个时候他说，你还没到流血的地步，那个对你来说还是更轻的。保罗所说的自战自轻的苦楚，他所受的苦相对你来说要重得多。保罗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像保罗的，跑到一个地方不住旅馆，住监狱，然后跟犹太人也不对付，外邦人也跟外邦人也闹，这个人到处扰乱天下，没有人像保罗这样。他干嘛呢？他传福音呢。那些抵挡他真的到流血的地步的。所以这个是变化。那对一般的信徒来说，这件事情你并没有到那个地步，上帝是按着你所能受的，绝对按着你所能受的给你安排非常精准的功课，没有一个功课你不能做，你绝对能够可以过的。他讲这个，所以你要做。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从来没有要求一个信徒做他不能做的事情，上帝不是这样，他看得非常准，知道你能承受什么。那这个是这段经文所说的，也告诉所有的信徒，那这节经文就对所有的信徒都有效。因为有的信徒会说，哎呀，我这个人比较软弱，他比较刚强，那他能受我受不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受，是按着神给你所能受的。因为那个受什么是神给你的，并没有给所有人都一样，给每个人都不同的。那这个经文是这样说，你要思想这个事情。然后第五节转到另外一个方向，那这很重要一个方向，最近我们在分享，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分享的很好啊。转到一个方向，你们又忘记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在我们脱去容易缠累的罪，放下重担的这个同时，在我们忍耐奔前面路的这个同时，我们被管教。那为什么我们被管教？这个大家知道吧？为什么被管教？知道不知道？这不知道就很惨了。因为我们有罪嘛，所以被管教嘛。就好像你管教孩子，因为他做错事情嘛，所以你管教他嘛。他没有做错事情，你管教他干嘛呢？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的那个罪性是在上帝的管教的里面才能够改变，如果不管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罪，这个是问题。所以后面第六节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他爱才管教你，这是第二个点。一个是我们有罪，另外一个是神爱我们，这两样形成了管教。那我被管得最厉害的就是我的嘴巴，现在我勉强靠着主尽量讲，按着神的心意讲话。原来绝对不是这样，原来是满嘴里面不知道跑的是什么。我原来在国内，我先从这个销售部经理开始做，后来自己开公司，这个嘴巴不得了的，这个出言很厉害的，是吧？这个到一个地步，我太太跟我说，我这个连正经话都不正经说，那更不要说没有正经话了，就整个的嘴巴是完全失控的一种的状态。那怎么管教我呢？我来到加拿大，上帝把我放在一个公司里面，三个人讲广东话，全是香港人，只有我一个大陆的，我只能跟他们讲广东话，我广东话不会讲，会听不会讲，然后和他们吵架我必须用广东话，因为他们国语不行，讲了国语也没有用，我只能用广东话跟他吵，广东话我又不行，那我怎么办呢？我这个嘴巴是好被狠狠的修理三年半，现在我会讲广东话了，但我也不吵架了。被上帝管教，因为神爱我们，他管教我们一定是我们那个罪点是要被上帝要更正，所以他管教。所以这个就像好像医生治病一样，他上你那地方下刀，因为你那地方有问题嘛，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刀子下在那边，要把那个问题解决。这个是被管教。 又鞭打反手收纳的儿子。那我不知道哈，各位有没有受过管教的啊？如果在你的信仰的道路上走到今天，你还没有被上帝管教过，你可要小心了。对你来说不是好消息。Not good news. 啊，我没被管教，我这个逃脱了上帝的管教，我就舒服了，不是。那是个 bad news。如果你没被上帝管教过，那个是个坏消息。你被他管教，你是他所爱的，也是他所收纳的儿子，你会和他有直接的生命的联系。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他用这个比喻，上帝收纳人做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必须是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生命的形象，有恩典，有真理，是圣洁公义的这种生命的形象。那如果要建立这样的形象，让他的儿子能够变成这样，他就要管教他。后面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我刚才讲到，如果你没被管教过，那是个 bad news， 是个坏消息。这些经文你看见了。第八节，所有的神的儿女是共受的，都要被管教，可能程度不一样，但是你都要被管教。Okay? 如果你不受管教，两种情况，一个是没有受过管教，第二种情况是不接受管教。这是两种情况，信徒常常遇到的是第二种情况，是不接受管教。如果你不接受管教，圣经清楚地说，你就是私子，不是神的儿子。你没有站在神的儿子的这一个里面，接受神对你的塑造，没有。那这是比较厉害的一句话。如果你读过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面他特别讲到，凡行义的才是神的，作恶的是魔鬼的儿女，那个话是对着信徒说的。那这个转变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听到有一个这个信徒说，他说每次他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管教我，就被神狠狠揍一顿啊。他说这个每次都被管得够呛啊，所以以后他说这个哎呀不太敢去做这个祷告。当然我们不是那种自虐的啊，故意要找神管教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愿意的心，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儿女，你是我的父亲，我愿意接受你的管教，我很感激你可以管教我。那这个是重要的啊，那这个是我们和神开始有正确的关系的那个转变点，你开始被神管教了啊。像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他说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是枝子，凡结果子的枝子他就修理干净。你一旦和耶稣接在一起，你开始结生命的果子了，你开始跟随主了，你开始顺从神了，上帝就开始修理你。修理你干嘛呢？是让你结果子更多。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信徒圣徒的生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接受上帝的塑造，被上帝管教，被天父管教。那这是神的众子所共受的。在这个点请大家特别留意。再者，九节，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比较生身的父。九节十节两个比较点，一个敬重，生生的父管教我们应当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这点我们知道。就算这个老爸说的不太对啊，你逐渐年纪大了以后被父亲管教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讲的真的是不对的， 但是你知道他的动机是对你好的，你还会敬重他，是吗？讲到这个点，尚且你还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他管教我们是让我们顺服他得生，那个得生是得生命，是吧？那生生的父管教我们，给我们推动的方向是让我们也许学习学得好，工作做得好，赚钱赚得多，也许是这样，在世上有成名啊，也顺便也这个光宗耀祖一下。但是天父管教我们是和那个永生有关，上帝管教我们是和他赐给我们的那个永生有直接的关系，是得那个生命。十节，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生的父随己意嘛，他自己觉得怎么对他就怎么做了，未必都对的。但是天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真正得益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圣洁上有份啊。基本上在我们整个生命的这个过程和改变的时候，我们面对那个罪的时候，被上帝管教也是被他洁净的时候，要的是需要的。那特别在这个点上，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祷告。我在神面前我也说，我说如果我有不洁的地方得罪上帝的话，请上帝出重手管教我，不能让我任意而行的，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是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也是在他面前得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没有被上帝管教过的人，在他的圣洁上没有份，没有被他洁净过，还在旧的生命的里面没有改变，在他的圣洁上就没有份。这个是生命改变的过程。一个是我们自己前面讲到，我们自己看到的见证人，我们应当放下脱去，后面我们应当接受管教，带着感恩的心接受管教。十一节，反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那这是 common sense， 被管教的时候你当时一定不会觉得快乐的，你觉得快乐那也不是管教，不痛不痒的话也没有任何管教的效果。上帝的管教是绝对用力刚刚好啊，这个屁股会打肿，但是不会伤到骨头，用力刚刚好，痛的刚刚好，让我们感觉到痛，但是呢不会致命，不会有问题。然后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请大家留意啊，哪些人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呢？为哪些人呢？为那些经炼过的人，真正在神的管教的里面顺服神，被神真的管教过，经历过这个过程以后，你才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换句话说，在这过程的里面我们不肯顺服，我们抵挡他的管教，没这个事，白受一顿的苦。那真正顺服他的时候，那在这个里面会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这个是上帝所塑造的圣洁的生命的那种的情形，那个平安的果子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状态，被上帝管教过，脱离罪以后，脱离那个罪的捆绑以后，胜过那个罪的捆绑以后，那个心里面是非常的喜乐的。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钱财，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让你在这个方面有那样的喜乐。当你的生命被上帝改变，被他塑造以后，离开了那个缠累我们的罪的时候，那种的喜乐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见过很多在我们这个信主的里面，有透过信主以后戒烟的，不会觉得愁苦的，觉得很高兴。信主以后摆脱了很多的恶习的，他们觉得很高兴。 那这是上帝所做的工作，他在内心的深处觉得呢，一定会感觉那个是好的，是平安的果子，是义。十二节开始，所以有了这些以后，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停下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有了前面以后，你应该这样子做，因为呢，那个过程，手为什么会下垂，脚为什么会发酸呢？因为你是跟随主的时候，在信仰的道路上面，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如果有这样的经历，你当然会下垂咯，你当然会发酸咯。但因为这个缘故，你就挺起来，不要趴下，继续向前走。有关管教的事哈，我记得我在讲道时有讲过，上帝的管教会透过很多的方式，比较多的是透过人际关系，你和人的接触，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里面的问题哈，有很多人际关系是上帝透过这来管教我们。所以每次当我自己有人和我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在神面前要祷告说，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有问题，我第一步一定要努力在神面前省察我自己。如果我以前，我一定第一步是先找别人的毛病，你知道这个区别吗？区别是这个，如果原来我没有信主，谁跟我产生矛盾，我肯定先找他的毛病，攻击他，把他打倒。但我信主了，一旦我出现问题，我先省察我自己，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啊？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冲突，是不是要改变我的生命？我有什么地方是在罪的里面，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第一步。那这步有了以后，如果确定好像在这个两造的关系上并不是这样，然后我在第二步，我在祷告说，神，我应当怎么回应你？我怎么样去对这一位？然后在我这个后来出来，特别全时间服侍和出来职堂以后，我这样事情经历蛮多的。我虽然做了传道人，任何的信徒和我之间有任何的不同的意见看法，我总是要努力先省察自己，不是就指责信徒，不是这样，我先省察我自己。那我相信这是我一生的功课，每当我和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先问自己，我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是不是神要改变我，要管教我，什么地方我需要改变。那这个有了以后，我才第二步，如果不是，那我应当怎么样去对待这个信徒，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去牧养他，那这是第二步。这个是我觉得在神面前我的一点体会，你接受神的管教和塑造必须有的步骤。如果你没有这个步骤，任何问题来了就先找别人的毛病，我可以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是 fail 的，你是失败的。那在这件事失败以后，你很难在神面前结出那个义的果子来的，你的生命会在这边会卡住的。当我们没有自省的能力，没有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要什么改变的这个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很难向前走。所以这个是我的一点体会，我在这些年来我一直这样子体会，我也相信这是我一生的功课。每当问题来了，第一步跪在神面前，自己审查，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是可以接受管教的，我的一点体会，给大家分享。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因为当你一旦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因由，一旦了解到也许这个事情是，或者是神要改变我的生命，或者神是让我去学习忍耐包容他，你一旦知道神的心意以后，你就有力量，你就知道我怎么做，是吧？那你不知道因由，那就 crush 就趴在那边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点，如此你才能够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是因为你知道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你知道虽然会经过暂时的这个苦楚，但是后来会结出那个真正的平安的果子。因为有这个知道以后，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有这样的反应。
Okay.
好，十三节，摇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是歪脚，反得痊愈。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在说什么呢？在说我们在我前面讲的，你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你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会临到你，你知道你如何回应这件事情，这个是叫做修直自己的脚，把自己的路修直了。如果这个事情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往哪里走，可能会走歪了，走偏掉。那修直这个路是在我们整个的信仰过程当中你一直要做的事情。遇到任何的事情，任何的挑战，我们把自己的路要修直了，包括我们教会遇到的挑战。那我们这个执事会同工一起开会，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就这个是正路，修直了，我们按着方向走。这个很重要，无论是个体，无论是教会，都是要修直这条路，你才不会歪，你才不会跌倒。不清楚，修不直，那就走偏。非常重要的，要了解整个信心的这个路线怎么走，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把这条路修直了，你就不会跌倒，就向前走。好，后面还有挺多的内容哈。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要留意哈，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点放在一起的，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同时追求圣洁，这两样要并行的。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不能容忍污秽在里面。你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关系，彼此相爱，这是要追求的，并要追求圣洁，同时你要坚守那个圣洁。你绝对不会因为我要追求彼此和睦，追求基督徒彼此相爱，我就以圣洁在这个角度为妥协，我容忍罪恶，容忍污秽在这个关系的里面，这个不是圣徒，这个不是教会，这个没有办法建立你的信仰，你的信仰会垮掉的。我因为爱他爱得太大了，所以呢我就不要去责备他，他犯了罪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心比较软啊。最近我们教会处理传销，我在处理传销，然后外面的传闻说高传道心比较硬，我们心比较软，我们比较有爱心，所以我们不好像他那样。要搞清楚啊，追求与众人和睦是绝对的，彼此相爱，并且要圣洁。如果没有圣洁，那个彼此的和睦，耶稣说的，你们把神的殿变成贼窝了，这个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的，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圣洁你才能见主的面。因为他整个的追求的过程的里面所建立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前面说与神的圣洁有份，在建立属神的圣洁的圣徒，在建立属神的圣洁的教会，这个是核心。十五节，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后面的很多的警戒，你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那神的恩典是指这个整个的救赎的恩典，要谨慎。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你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会的，会失去的。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这是指到教会，指到属神的群体。这个里面你要谨慎，有毒根生出来会搅乱你们，让你们会沾染污秽的。所以最近我们 practice 这个 case 非常清楚的，传销的事情我绝对不允许。我讲到这也说，如果我在这边做传道人做一天，我绝对不允许在这边做生意搞传销，把那种世俗的污秽带到教会里面，绝对不允许的。 为什么？因为你一旦允许进来以后，他在里面会搅乱，搅乱整个的教会，又会叫众人沾染污秽，那会散的。你很难想象，如果整个教会都是做传销，这还叫做教会吗？那还叫做教会吗？那叫做传销会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持守，是在真理上的，不是在人情世故上的啊，在真理上的一个持守非常重要，要警醒。那这个事情会临到我们的，会有很多的挑战。十六节，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名分卖了。那这个是也是最近这件事情我非常痛心的事情。我和一些人讲，我说我们教会我看见好些的家庭，非常敬虔的弟兄姐妹，他们生活的很简单，非常的简朴。你们那些去做这个的已经有很多的钱了，家庭生活已经那么好了，你为什么还去做那个事情？把你的信仰在这个一点点的钱的上面引到一个偏的方向。所以做传道人这心里面很痛苦的，很难受的。我给他看的教会有的，有这样非常敬虔的信徒，有这样的敬虔的家庭呢，他们不会做那个事情，那为什么也会去做？是缺钱吗？不是的。贪心吗？那如果你胜不过这个贪心，你还怎么走信仰的道路？没有办法，所以你必须要回头。好像以扫红豆汤就把长子名分卖了。十七节，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啕切哭，却得不到门路，使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那这是对希伯来信徒讲，犹太信徒讲，他们对以扫的故事是很熟的。以扫和雅各啊，雅各是他们的十二个支派的这个祖先，他们当初的那个双胞胎的这个伯伯，把长子妹这个名分就卖给了他的弟弟红豆汤。换句话说，他对现实所看见的红豆汤和上帝他应许的祝福这两个比较，他选择了眼睛所看见的红豆汤，这个是选择。眼睛所看到的钱和上帝所应许我们的永恒，这两件之间，你的选择会决定我们到底是以扫还不是以扫。这个选择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是对所有的跟随主的人，当你面对钱财的挑战的时候，这是你面对的挑战的当中的一个例证。扫罗这个是以扫，到底选哪个？那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有信心，你就知道跟随神的人怎么会缺红豆汤喝呢？是吧？你真正敬虔跟随主的人怎么会缺红豆汤呢？不会缺的。但是为了红豆汤去活着，那就是非常可惜的一个情况。这是以扫。后面这个警告呢升级，越升越高哈。后面十八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一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便是走兽，即便是走兽也要被石头打死。那就是记录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下面的一个情况。当上帝在山上要降临的时候，那种脚声、地震、山崩，那个崩裂，人是不行的。实际上人一个小地震就已经把人吓得不行了，那个地震就已经吓得不行了。那当时西乃山的情形，它整个山都在震动，整个地都在震动，人真正在那种震动下，人是不行的，真的是可以这样的啊。人在平稳的时候觉得很勇敢，你真正山摇地动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勇敢啊。人的内心里面自己的觉得的勇敢，比他能够实际真正有的勇敢的这个距离是非常大的。非常大，那这个是问题。那以色列人经历过这种情况，上帝的降临那种的震惊、那种的震荡，非常害怕。到二十一节，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 那摩西这句话呢，是记录在这个出埃及记的这个生命记的19章19节哈，前面是那段是记录在出埃及记的这个19章哈，9章19节。那摩西为什么说我甚惧怕呢？那个是上帝发怒，记录上帝发怒要灭绝以色列人，那种震怒临到的时候，摩西他觉得非常的惧怕，这种教导。22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这句话有点拗口的哈。有审判人的和神，审判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人的灵魂啊，这里面有点拗口。那他这个话呢，这节经文直接把人指向了那个天堂的这个地方，天上耶路撒冷啊，不是地上了，有众千万的天使，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是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哎呀，这个中文翻译的实在是有点困难哈。他在讲什么呢？是讲到诸长子啊，我讲到圣经里面原来所说的那个长子，今日生你只有一个，是耶稣基督。那这个里面所谓的诸长子 firstborn 的这个诸长子，是指神在地上所拣选的教会，是指这个被拣选的教会，在神的里面有机会成为圣徒的这些人，并不是指一个人，是多个。然后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这是第二个方三个方面，这些人。当这个时候，那个恐惧战惊，已经看到了整个天堂的情形，看到了整个人类的本相，看见所有的世界的一个情况，会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震撼。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啊！前面也讲到更美的这个事情。好，后面哈这一小段把它就讲完就可以了。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那这个不可气绝向你们说话的，是指圣灵，也指圣灵所透过圣经向我们所讲的话。两个点哈，这不是指人哈，不可气绝向你们说话的，这一个说话的这个发出话的，是指上帝，也指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向我们说话，也指圣经耶稣基督所赐下的福音的真理，不可气绝。因为呢，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这指到气绝摩西，那些先知警戒的会被上帝气绝的，不可以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天上警戒是以这种的方式实现的，神所赐的话，圣经圣灵像我们所讲的话，不可气绝。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那这个是记录在哈该书的2章第6节哈，你以后有机会查一下就可以。震动天，然后27节，这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那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被震动的长存，直接指向的末日，末日整个世界的毁灭。那种的震撼，因为那种震撼所产生的那种的态度，在后面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既然我们是蒙的这样，既然我们遇见的是这样一位大能的神，既然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是那个永恒的整个世界的灭绝和神的国的降临的那样一个情形，我们就应当感恩，因为那个将存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应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按着神的心意，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啊，这个点，我稍微讲一点点哈。照神所喜悦的，这是这个时代的挑战。因为这个时代很多人不知道神喜悦什么，甚至很多教会不知道神喜悦什么，以为这个建个大教堂，弄一些很多人在这里面， 唱诗唱得很大声就是神喜悦的，不一定。包括我们个人，我们在神面前跟随神侍奉神，你知道神喜悦什么吗？你是照着神喜悦去做吗？那神所喜悦的是那个清楚的他的心意和他的旨意，这是挑战。那怎么样能够知道呢？这次讲完道，下个礼拜不是我讲，再下个礼拜我会讲。你怎么样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你照着那个去，那个才是真正的方向。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啊。那这是十二章，这章的经文所导向的、所推动的是信徒的回应。有了神所给的信心，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要放下你的重担，脱去缠累的罪，有忍耐的心，接受神的管教，敬畏神，面对末日的这样的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你怎么样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他，是这么一个方向啊，对于信徒的生命的建立。好，我们这个思考题过一下哈。第一个，因信称义的生命是放下重担，脱去罪的残累，奔走天路，是律法主义吗？这里面没有一样的律法规条，这里面直接讲到从信心所发出来的、所脱去的那个重担、所脱去的残累的罪，从信心发出来的。那什么是我的重担？什么是容易残累我的罪？圣经会告诉你。第二，圣经教导信徒要存心忍耐，才会奔走天路。存心忍耐为何如此重要？因为你卸下你的重担，脱下你的罪是很困难的，接受神的管教也不容易，所以你必须要存心忍耐。第三，一人已经到了基督完全已经得到了基督完全的赦罪恩典，为何还要接受神对罪的管教？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基督完全赦罪的恩典，所以神才会管教我们。因为神已经把完全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所以神必须要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罪。因果关系是这样，否则神不会管教。跟什么有关？狮子跟谁有关的？他要救的，他才会管教他，要让他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这是重要的。第四，圣经强调追求和睦，为何同时强调追求圣洁，并且进一步警告不要沾染污秽？追求和睦和圣洁这两样事情，在我们人的这个关系的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基本上在世俗的里面，如果你不信主，追求和睦大概和圣洁是刚好相反的，你同意吗？当你在世俗上开始找一群人，大家建立很好的彼此的关系，基本上是和圣洁相反的，因为你一定要放一些的 hook 在里面，放一些的钩子在里面，一起喝酒了，一起打麻将了，一起赚钱呢，一起怎么样呢，一起做官呢，一起怎么样，基本上埋的那个关系那个连接点都是污秽的东西。你只有真正在基督里面，那个彼此的关系才和圣洁有份，你也必须和圣洁有份，才能够反证你真正是在主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彼此和睦和圣洁之间的关系，这个连接。好，第四，如果神要把信徒当作儿子管教，信徒为何还要恐惧战惊的面对他？当作儿子管教，要恐惧战惊的面对他，才会接受管教。接受了管教以后，才能够真正做他的儿子。没有这个态度，会抵挡神的管教。第六，信徒不可违背来自天上的警戒，是否心存敬畏却做不到完美，就会失去救恩呢？那这个是今天我在讲道的时候要讲的重生的果子啊。这边这个回答我就简单讲一下吧。没有一个人活在地上成为圣徒他是完全圣洁的，没有这样的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成为圣徒 但是仍然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今天讲到会讲这一点，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那那样的状态就叫做圣徒。今天我会讲、okay. 否则的话我们全部垮掉。我可以说，如果说只有完全的圣洁，没有任何的罪性，不受任何罪的搅扰，是圣徒，我们现在全部趴下，没人可以站得住，不是这样、okay. 圣徒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后面应用题很快哈。因信称义的救恩来自拣选，因信称义的生命来自信从。好，第二个，存心忍耐是对神的真正顺服，存心忍耐是对神的真正信从。顺服和信从有直接的关系啊，说顺服神从来不信从，那个不叫顺服。第三，受到管教是得到神的拣选，受到管教是得到神的塑造。神所拣选的他就塑造，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啊，这个是关系。第四，追求和睦为实现彼此相爱，追求圣洁为实现彼此建造啊，这个是追求圣洁啊，和彼此建造有关。第五，顺从神的管教会成为神的儿子，抵挡神的管教会成为魔鬼的儿子。抵挡神的管教会成为魔鬼的儿子的，约翰一书这样说的。第六，敬畏啊，敬虔敬畏的心会寻求神的警戒，敬虔敬畏的心会顺从神的警戒。好，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一起祷告，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在你的话语的当中来寻求你的光照，求天父你亲自用你的话，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开启我们，带领我们，好像我们在你面前真正与你的圣洁有份，能够真正做你的儿子，能够在天将来的天国的永恒的里面，我们得到你给我们的永恒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